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我当时要就某件事做出一个决定，但生怕我的决定是错的。你害怕做错误的决定吗？那会让你无从决定，陷入分析的瘫痪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看到神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。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。我是乔伊斯迈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每次回到胡木教堂都很开心，这是一间很棒的教会。因为我们是在德州，所以在正道之前，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德州人的笑话。有一个人来到当地一间教会，他戴着大帽子，穿着靴子，操着德州口音走进教会，说：我想见见饲料槽里的猪老大。女秘书有点生气地说：如果你指的是牧师，你应该称他为牧师。他现在没空，他说：哦，很抱歉，我只是路过，想奉献10000元作为建堂基金。秘书回答说：朱老大刚刚走进来。我们办公室跟其他教会或事工机构一样，都会接到许多需要代祷的电话。我很高兴人们在需要代祷时打电话进来，他们请我们代祷的前三项：一是为得医治，其次是为所爱的人得救祷告，第三项很有意思，是为他祷告能明白神对他人生的旨意。所以我今天早上要用2堂时间来谈谈如何找到上帝对你人生的旨意，因为很多人似乎为这件事感到懊恼。我认为我们不该为这方面感到挫折，因为圣经已经有清楚的答案，圣经中更多的阐述了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一般性事情。我认为除非你已在做这些事情，否则寻求上帝希望你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意义。我甚至认为寻求神的旨意并不符合圣经。我认为你不需要努力寻求神的旨意，你只需要渴望上帝的旨意。我认为你的内心必须是对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要神要的，并且愿意做他要你做的任何事情，神就会引导你进入他的旨意中。很多时候，当神引导我们时，你会感到非常自在，甚至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想，当我们跟神交涉时，我们总是期待超自然的事情发生，但并非每次都会如此。他参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当我还是一个初阶的基督徒时，我已经从事教导工作45年了，所以大概是45年前的事。我当时要就某件事做出一个决定，但生怕我的决定是错的。你害怕做错误的决定吗？那会让你无从决定，陷入分析的瘫痪，因为你想太多，分析太多就会让你瘫痪。那是因为我们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，但你不需要害怕犯错。我今天要帮助你克服这个问题，就是不要害怕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如果你的心是对的，而你做错抉择，上帝会以某种方式让他成为化妆的祝福，重新将他放进你的人生计划中，而且不知何故他绝不会成为一个问题。我很担心自己做错决定。我还记得当时我正在开车，我说：但是神啊，万一我错过你的声音呢？上帝对我说：如果你错过，我会来找你。阿们。 所以在害怕会错失神的声音之前，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决定，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。阿们。神知道我们还在学习，我们还在学习如何聆听他的声音，还在学习明白他要我们做什么。他并不期待我们要做得很完美。阿们。所以你不需要寻求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，你只需要渴望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他，而不是努力去寻求。与其努力寻求神的旨意，让自己对神懊恼，不如求神让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，并且等待。请注意听，你要认真，快乐的生活，无论在何处都成为他的使者。要冷静，不要心烦意乱，一直问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要冷静。我今天强烈的希望大家要学习冷静，享受当下，好好呼吸和生活，享受所拥有的生活，在去往未来的道路上好好享受当下。阿们。我错失了很多年，我当时太专注在，我虽然从神那里领受了乔伊斯事工的梦想和意向，但因为太专注于努力实现它，并且确定没有错过任何神的带领，坦白说，我当时并没有好好享受整个旅程，非常可惜。因为人生其实更多是关于旅程，而不是目的地。一旦你到达了你想去的地方，你就会有新的梦想和意向，想去另一个地方。阿们。哥罗西书3:23-24，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。那里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奇妙的是，只要是为神做的，平凡的事会变得不平凡，自然的事会变得超自然。如果你开始稍微这么想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兴奋，即使是早上穿衣服这么简单的事。为上帝打扮，让自己看起来很棒，这并不表示你要穿的多花哨，但至少要保持干净。不要把衣服留在烘干机里过夜，然后早上把皱巴巴的衣服拿出来穿上。外出前先至少梳理一下头发，这样做绝不会错。我们现在生活在非常随意的社会中，人们喜欢穿得很随意，这也无所谓。过去人们会穿着3件套西装和长裙去看球赛，会穿着西装和长裙打高尔夫球。我想我们不必回到那个时代，但随意和邋遢是不一样的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是代表上帝，所以我们应该呈现最好的外貌。这是我的想法，因为似乎有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如果你是一位可爱的主内姊妹，请务必不要穿得太暴露，这样就不会成为某个男士的诱惑，而他正在与情欲征战，在努力疗伤中。阿们。我们不需要看到你每个要留意有些短裙子。我记得有次去服装店，那时人们的裙子一直开叉到这里。有位店员想向我推销一条裙子，他说，甜心，你穿起来很好看，而且很时髦。我说，我现在的工作不适合。我虽然喜欢，但请把叉开到这里。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要为主而做，当我们这么做时，他很喜悦。当神喜悦某样东西时，你会感受到他的喜悦。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时，你会变得更快乐。24节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所以与其努力想听到神的声音，不如相信他会对你说话，与此同时做每一件小事都是为主而做。哥罗西书1章9节，保罗为教会祷告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也可以把它纳入每天的祷告中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主导文中说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你就开始这么祷告：神啊，我只要你的旨意，让你的旨意充满我。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很多的抉择，可能当中有些人现在正处于人生的抉择点，你不确定该怎么做。我经常提到自己是个更注重直觉的人，我没有冒犯的意思，但我多半是凭着自己的内心行事。你做决定时，如果是凭着灵里的感动而不是头脑，会比较轻松些。我想哥林多前书2章那里提到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。就像如果你和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交谈，你试着和他们谈论奉献或一些属灵的原则，他们不能明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所知道的。我们的灵和头脑也是如此。有时你的灵可能在引导你做某件事，但你若用头脑想，会认为一点道理都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圣灵来引导，即使你觉得上帝想让你去做某件事情，而你去做了。如果那不对，下一扇门就不会开，你就会知道你不该做这件事，你会失去平安，然后就不再做。有时候我们会对某件事感到兴奋，会受到情绪的影响，但过了一阵子，我们发现不对，那不是你想要做的。在几年以前，我脑子想要搬家，想盖一个新房子，想搬到离女儿近一点的地方，因为她经常要帮助我们。我说服了大夫，女人确实权力很大，她其实不是很想搬家，但我游说她这么做，我想她是为了让我闭嘴才屈服我的方式，因为她不要。她说好吧，随便你，我不管了。于是我们甚至进一步花钱请建筑设计师画设计图，制定了一个计划。我很兴奋，不断地在谈论这件事，然后有一天早上，所有的热情消失了。我走着走着，心里想，我不想盖房子了，我不想这么做了，我只是一时兴起想做这件事而已。当情绪平复下来，我意识到我并不想这么做，我不得不回去告诉女儿和其他人说，我们并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不打算盖房子了，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么做，我们不想回头告诉所有人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坚持做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事，只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。但是承认自己没听到神声音并没有什么错。阿们。你得留意自己的情绪，我经常说让情绪平复下来以后再做决定。你想象不到自己会为某件事兴奋不已，想要耶去做那件事，但3天后却说，不，我不想这么做了。所以最好还是给这件事一点时间，等一等。有一次我存了一点钱，我是说一点点，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我当时大概存了$125。我们去逛街，我一直想要一只新手表。 我们走进一间珠宝店，看见一块手表，上面镶嵌了很多水钻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有一位很厉害的售货员决心要说服我买那块表，他要给我8折优惠，但前提是马上买下它。首先，你得知道，上帝从来不会逼我们做什么，魔鬼才会这么做。上帝总会给我们时间，仔细考虑，反复考虑。但仇敌不会这么做，他总是试图迫使我们立刻做出决定。我当时就应该知道那是出自仇敌，但我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认识，但我至少知道必须稍后再做决定。于是我说，好吧，我可能会回来买这只表。他说，如果在今天打烊前买，就会给我折扣，但我想在附近冷静一下，确定那是我想要的。于是我四处逛了一下，万万没想到，我看见橱窗里有一套我喜欢的套装。当时大夫就鼓励我去试穿，于是我走进去试穿，结果真的穿起来非常好看，腰部很合身，下摆有点向外展开，上衣是紫色，还有黑色镶边，黑色的裙子我真的很喜欢，同样的款式还有红色的，两套我都喜欢，但买不起两套，只能买一套，但不能又买手表又买套装，于是我左右为难，不知道该买哪一个。我心里想，好吧，我要去逛一下，想一想。这是很好的忠告，在做出一个让自己陷入后悔的承诺之前，先给自己一点时间，让情绪平复下来。有多少人想知道我最终的决定？好的，我最后发现，我既不想要套装，也不想要手表，我更想把钱省下来。因为我不想破产，如果我有一点钱，还可以出去吃顿饭或送点东西给别人，而不是把所有钱用来买一样东西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等一等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几个星期后，大夫送了我那只手表和那2件套装。这对你有什么启发？如果你不那么匆忙，有时候只要花上一点点时间，我想我们就是在尊荣神。我们只要花一点时间说，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，我希望让你有时间来劝说我放弃。有多少人知道，当上帝取走你的平安时，当他取走你的平安，就是要让你知道你不应该做某事，就像我对盖房子一事没有平安时，我不想回头告诉所有人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。我等了一两天，我等得越久就越不想这么做。我不想搬家，不想打包所有的东西，我不想这么做，真的不想这么做。我们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，从来没有搬过家，偶尔我会一时兴起想要搬家，然后想了一想，还是留在原地好了。我回头告诉大夫说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想神不要我们搬家。他说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是不是很神奇？我知道我嫁对了人，只是不知道他永远都是对的。你可能在寻求上帝呼召你去做一些属灵的事，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属灵的，只要是与神同工，为他而做。绝大多数人，我希望这不会让你感到失望，但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不会在大众面前服侍神。你不会在唱诗班中服侍主领敬拜，站讲台讲道，带领查经班，你可能会， 如果那是神对你的带领，我的意思是世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过着正常的生活，可能会结婚生养儿女，去上班，回家做一些家事，除草，上超市买东西。我们都是过着平凡的生活，但是神希望我们跟他一起做这些事，并且是为他而做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在哪里都成为他的使者。让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在侍奉神，现场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服侍神。我们的呼召是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与神和好，并为人们祷告。现场每一个人都有职分，不是因为我站在这里，也不是因为你在台下，我们都是蒙召来服侍神。坦白说，你可能比我们这些少数站在台上的人更重要，因为你们才是让世人看见他们需要耶稣的人。大多数需要耶稣的人今天并没有坐在这里。阿们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努力向人们传达这一点，我们是上帝的使者。增订版圣经说，我们是神的私人代表，神是通过我们向世人发出邀请，这不是很棒吗？你们是神的私人代表，他通过我们向世人发出邀请，所以你要对你的小世界负责，不管是指什么，你的同事，你在杂货店遇到的人，在健身房打交道的人，无论去到哪里，重要的是你都代表上帝。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你们向每个人传道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么做，我敢说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样做。如果上帝开门让你有机会跟人交谈，那就要勇敢地去做，但我认为我们不用开口就可以传福音。阿们。只要借着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尤其是在今天，因为世界充满了暴躁、刻薄、丑陋的人，你只要进入人群中间，表现友善，面带微笑，并且称赞人、善待人、帮助人，没多久他们就会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不一样，然后你就有机会告诉他们，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他教会了你这些事情。